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凡是人都不太喜欢思想自己死后的事，但为后世留下美德却是人一生最大努力的焦点。当大家回首自己的一生，您为家人和朋友留下了什么遗产呢？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我们将探讨旧约圣经《创世纪》，研读雅各人生最后的日子。经文提醒我们，约瑟敬爱他的父亲，直至他最后一刻。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暮年之光》这个题目。
有人终其一生都充满着苦毒和不幸，拒绝宽恕别人和继续前进，这种人是停步不前的，与朋友的关系陷于紧张的状态，许多时候也与家人僵持不下。我们正要结束阅读约瑟传奇的一生时候，看见了神的恩典在他生平预备了一切，使他给人带来真正的宽恕，从苦毒中释放，得着自由。大家要肯定这一点，约瑟他并没有否认他自己的经历，对于家人对他所做的恶事，约瑟并非是视而不见的，相反的，约瑟做了每一个人都会做的事情，他让神的大能来打开他的心扉，为宽恕腾出空间。约瑟选择从神所允许的事情提升，寻找神背后的原因，使自己看得更远。当约瑟这样做的时候，他用宽恕来代替苦毒，扩张了浩瀚的恩典。然而你我可以做同样的事情，是的，我们真的可以像约瑟这么做的。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读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47章到第50章这其中的几段经文，务必要留心当中的信息。由创世纪的第47章27节开始，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或坐扶着帐头敬拜神。好，现在请你翻到第48章28节，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 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主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然后我们再看第三十三节哈，雅各嘱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现在请你翻到创世纪的最后一章，就是第五十章，我们从十五节开始看起。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现在我们看第二十四节哈，五十章二十四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阅读约瑟的生平真的是精彩绝伦，毫不枯燥，既引人入胜，又是高潮迭起，没有什么人一生的旅程可以与之媲美的。无论如何，个人的遭遇不可能都是一样。当我带着这种感受进入到约瑟生平的最后一段信息的时候，便有一点像在心里面从自己的日记簿上面撕下一页。我回想到过去某一个星期五，人生充满了骤变。事实上，人生的变化真的是太剧烈了。那是黎明前发生的，家里面的电话铃声响起，电话的另外一边传来激动狂喜的声音，对方是一位年轻的新手爸爸，他跟妻子已经赶到了医院，他在阵痛当中的妻子身旁守候，宝宝在黎明前出生了，母子都很健康，为父的异常激动哈，大家都很开心。他咯咯的笑了一下，然后呢就大笑了起来，叫了一声，他与我分享孩子的姓名以及名字背后的原因，话题全部都跟这个婴儿的出生有关。这对这位年轻的父亲而言真的是令人愉快的时刻。 当然他还不知道前面的日子里面将会充满着尿布和凌晨三点钟要起来喂奶的生活哈。但是啊，那天早上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当天早上十点左右，我在书房的研究被这一对夫妇紧急的电话给打断了，因为他们刚刚从医生收到了消息，妻子确诊为癌症末期。突然之间，我的心情完全变掉了。我简短的安慰他们，却对他们眼前的困境也感到非常的无助。事实上，几个月过去了，我后来得知他的妻子已经离世了。那天我的午餐匆匆吃过，便要赶着整理安息礼拜的信息，因为安息礼拜将在当天的下午两点钟举行。从那黎明前诞生的一刻，到这午后送别已逝者这样的悲痛，我只能够尽力的预备信息。但随之而来的是掩不住的悲伤和沉痛。安息礼拜只是一个小聚会，但悲伤的气氛却十分的深刻，那份感受实在是令人没有办法忘怀。家人彼此的搂在一起。当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秘书留在桌面上一张纸条，我必须立即与一对结婚了十多年的夫妇见面。他们已经有三个孩子，但这夫妇两个人已经没有办法再沟通了，已经分居了，并且在考虑离婚。我和这对夫妇面谈的时候，那个房间里面是充满了挫折、愤怒和困惑的气氛，脸上满是泪水。当时他们实在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随后就办理离婚了，孩子们则是分开，各自住在不同的家。那天晚上，我在衣橱里面找出了结婚的礼服，本想要取消出席晚间的那场婚礼，但这样做的话，对那对新人来说实在并不公平。于是呢，我得又再一次的改变我的面容，对着摄影师微笑。我试图融入那场欢乐的气氛，投入在婚礼的喜悦里面。当我开车回家的时候，车子却坏掉了。那一刻，除非我猜错，否则收音机上准是会听到某月出名的歌星唱着说：我祈求你的原谅，我从未承诺过给你一个玫瑰园。约瑟他的一生当中也有许多像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几件事情要经过好些年才发生。大家调转一下镜头，就会发现约瑟他被推到迦南的坑里。你换上另外一个场景，又看见他在埃及被贩售为奴隶，看见他最后在波提乏的家里面给提拔了，成了管家，并且负责替波提乏来打点一切。你们会为约瑟高兴，又换上一个心情。你们会感谢神，因为约瑟这个人终于得到了神的恩典，供应充足。但是当你们听到波提乏太太的哭声，她尖叫的指控约瑟性骚扰，声称约瑟企图要强奸她，结果呢，约瑟被关进地牢了，你们的心情变得低落了。你们会为他感到愤怒，因为他不仅给关在地牢里面，在帮助了两个人之后，却被人给忘恩负义的忘记了有两年之多。当你们感受到了这份被人拒绝和当中的失落，可能又换上了另外一副心情。但是当两年过去了，你们发现约瑟他突然获得提拔，成为了埃及全国的总理，你们为约瑟的晋升而感到高兴，心情又再一次的提升了。在大家经历了高潮的兴奋消退之前，又再一次的体验到了约瑟与家人团聚的欣喜。约瑟看着自己的老父亲雅各，在失散几年之后再重聚时的欢乐的气氛。到了这个时候，你们以为整个故事已经是水落石出，心情应该定掉了，但是却看到了约瑟的父亲雅各他逝世。大家先前看着约瑟的经历，他没有尝过亲人离去，因此你们应该感受到约瑟他失去父亲时的那个哀悼与悲伤。 雅各的死并非突然发生的，因为根据创世纪的47章27节，时间是平静过去的，饥荒结束了，丰年回来了，埃及现在就好像玫瑰一样的绽放，尼罗河三角洲肥沃的沼泽地段正在开始出产农作物了，年复一年的取得丰收，收成不减当年，这是很美的一个景象。雅各在埃及17年里面享受他家人带回帐幕前的出产，这是非常棒的体验。圣经告诉我们说，埃及是他们居住的地方，我们看第27节哈，约瑟的家族变得富有，生养众多，因此呢，更多的婴儿出生了，雅各一家更多的人生儿养女，成为父母亲。雅各的家族后来被称之为以色列人。第28节，我们看到雅各的族人在埃及住了17年之后，为他庆祝生日。雅各的寿数一共是147岁，这个年龄在地上是很长寿的，不是吗？我记得啊，最近一次生日哈，这个忠实的秘书送了我一张卡片，卡上的图案是一个老人握着手杖，望着一个满是蜡烛的蛋糕，而蜡烛呢正在融掉，上面写着说，别以为自己已经老的不能再笑了，就因为自己不能吹灭蛋糕上面所有的蜡烛，干脆就用手杖打灭他们吧。我认为啊，如果是雅各在埃及的时候也要这样的来庆祝生日，那肯定是一个很大的蛋糕啊，147岁耶，哇，看起来他还会继续活下去的。但是呢，雅各稍后生病了，事实上第29节听起来是充满着神学的意味哈，但背后却充满了情感。经文说，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很有意思哈，有人仍然会对将要死之亲人做出承诺来。我经常会听到那些在生的后辈告诉我，他们向近来已经去世的伴侣或者是父母亲做出了承诺。因此呢，向将死之人许下诺言并非不寻常的，也不罕见的。不过呢，把自己的手放在另外一个人的大腿底下，这个做法今天是已经没有了。布朗德莱维和布瑞格斯哈，他们是希伯来文本学界非常出名的权威，他们认为约瑟的手是放在雅各的生殖器官底下，可能是在老人家的腰盆或者是臀部的下方，约瑟把手放在他腰盆下方，这么做好像是支撑着躺在床上的雅各，但不是真的，他是在发誓，雅各带领约瑟要跟着发出誓言。约瑟啊，你要向神发誓，当你埋葬我的时候，要把我的尸骨带回我父亲的土地上面埋葬，而不是埋在埃及。当然是神使埃及兴旺起来的，我们才可以在这里度过饥荒的日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祖父亚伯拉罕买来下葬撒拉和他自己的土地，那块土地后来也葬了我的父亲以撒和他的妻子，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你要把我的尸骨带回那里，不要把我埋葬在埃及，你要在神的面前发誓，绝对不让这种事情发生。约瑟他发了誓，所以我们看第31节啊，47章31节就说，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约瑟在床头前向雅各鞠躬表达敬意的时候，他眼望着父亲，这是约瑟对于即将过世的父亲所留下最后的记忆。如果有人读过吉姆·多布森他的一本著作《直接告知男人们和其妻》，就知道多布森在他父亲的墓碑上面，或者是多布森博士称之为父亲坟墓的基石，他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说他祈祷。别人在你的基石上面会写什么呢？想想自己的墓志铭会是什么内容呢？是一句话吗？或者是几句简单的话用来描述你的一生呢？这是非常尖锐的想法，不是吗？约瑟可以说他敬 拜神。这个场景很快的换成另外一个感人而且重要的事件，因为不仅仅是约瑟，约瑟的儿子们也来探望爷爷了，因为爷爷快死了，孙子就守候在旁，因为雅各病重。我们看第一节，这两个儿子马纳西和以法莲给带到爷爷的床边。现在请你记住哈，马纳西以及以法莲已经是年轻人了，他们在埃及已经度过了17个年头，在他们爷爷来这里之前他们早就已经出生了，因此他们已经是20多岁了。马纳西和以法莲都是年轻人，他们在那里，而他们的爷爷却快要死了。马纳西和以法莲在雅各的身旁守望着，这位爷爷祝福他们，正如同你们可以在第48章所看到雅各给马纳西和以法莲特别的祝福。与祝福约瑟的内容是截然不同的，雅各有其他的儿子，但在约瑟膝下有两个特别的孙子，他不只祝福约瑟，而且分别祝福孙子马纳西和以法莲，因此呢，就凑成了以色列12个支派。当你自己研究这个民族的历史，就会明白这个举动有着重要的意义。但雅各与两个孙子这最后一幕是异常重要的。好，我们看48章的第8节，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为什么雅各不知道在场的马纳西和以法莲是谁呢？他的视力开始失去了，也许几乎已经是盲了，看不见了。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来，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雅各以特别的方式来祝福他们。我们看到第12节哈，48章12节，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在回忆和祝福之后，马拿西和以法莲用时间与爷爷来祷告。也许是我惯常的做法哈，但是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不只是神学上面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祝福，我另外看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真理，关于人死亡的过程以及死亡的地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奇怪，因为有人诞生的时候总是全家人动员的，但有人死亡的时候呢，则只留给专业人士去负责。我们看到别人死亡的情况太少了，难怪心理学家描述一般人没有办法想象自己的临终之处是棺木，这样不是很正常的现象吗？临终的人到底往哪里去了呢？他们去了专业人士处理的殡仪馆，而不是留在自己家人的身边死去。有的时候这些地方既干净又谨慎，而且呢，很有能力处理这一类殡葬的事情，甚至于悉心关怀。但是那些专业的地方，有的时候却是世界上最寂寞的地方。乔贝利他失去了3位亲人，他带着权威的口吻这么说，他说，我生命中早期记忆之一就是被带进祖母在宾夕法尼亚州盖迪斯堡的一个房间里面给他最后一吻。那个景象至今仍然让我印象深刻，堪比旧约圣经的分量。祖母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女性，她很敏锐，给轻轻地放在枕垫上，白发细细编织，小心地放在被子上，给打扮的好像一个少女一样。这张床有4根围柱，她睡了50年，她在那里怀孕生产了4名儿女。宽阔的地板吱吱作响，发出了熟悉的响声。煤油灯闪烁在大书桌上，从祖母花园摘来的一束鲜花使房间幽香满溢。这位老太太被她的儿女和孙子孙女包围着，几个小时之后她去世了。40年之后，我的孩子陪着他们的祖父，那是他最后一次的心脏病发作。我们给他氧气，召了医生来，然后救护车来了，医护人员把爷爷放上担架带出了房子，那就是他的孙儿女最后一次见过他了。大多数的医院都不允许孩子进去的。在医院的重症加护病房，我和妻子守候着他，一直到探访的时间结束。 所有维生的仪器，如管子、针头、氧气的系统、心脏起搏器等等的，全部都插在他的身上，环绕着他。在我们探望过他之后，孩子们的爷爷在那个晚上独自死去，他的孙儿女没有机会给他最后一吻，感受他的手放在头上的感觉。这个时代的人面对死亡的处所，已经从家里搬到了医院。
时代的文化里有所谓的孤立老人，看到他们迟暮之年变得贫乏和孤单，真是令人叹息。正在收听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讲题是暮年之光。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暮年之光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i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暮年之光》于1980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